理寺正堂温彦博，受徐良、白云瑞、蒋平之托，非要求见四弟仁宗。但这个皇上古往今来没有几个好的，翻开历史看看，就是唐二主李世民，哎，这个人还不错。除他之外，跟臣那么亲近的，能虚心听取下边意见的，还真就不多见。这位四弟仁宗赵祯呢，在皇上堆里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如果他像纣王那么昏，像幽王那么无道，像秦始皇那么专横，包的人也就不存在了。不过这皇上有时候明白，有时候也糊涂。拿现在这个事儿来说，他就犯了糊涂劲儿了。没事儿要求长命不死，在皇宫里做起佛事来，谁要干扰了这个事儿，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。温彦博把这事儿给打断了，仁宗勃然大怒，本想重重处分于他，但又一想，温彦博是三朝元老，又沾皇亲，所以他这火又压下来了，给了个处分，罚俸三月，闭门思过。哪知道温彦博非要把话说清楚不可呀，这么胡了八图算怎么回事？老头没动地方，连着磕了仨头。陛下，臣有本上奏。仁宗一看这老东西还不离开，臣着脸就问，什么急事啊？龙镇登坐大宝，再奏也不迟。不行，那就晚了。你说吧，什么事？陛下，徐良、房叔安、白云瑞从南海回来了。
哦，
他们回来。皇上一听挺高兴。什么时候进的京啊？就在方才。
哦，好吧，
原来你是为这件事儿吧，传朕的口旨，他们一路辛苦，着实不易。容翟良臣挑吉日，光禄寺盛排宴宴，为他们洗尘庆功。下去吧。陛下，不光是为这件事儿，他们在胸门外遇上了一件特殊的事儿。
什么事儿？
是这么回事。温彦博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，仁宗是吃惊非小
啊，有这等事？
燕光大法师古月公然砸囚车抢木龙，把一干的罪犯都给抢劫走了，正是。因此徐良、白云瑞等人要求见陛下，请陛下做主缉拿罪犯。仁宗这阵儿把接佛缘的事儿也放到旁边去了，倒背着手在屋里头转了两圈。这个古月也太不像话了，朕念你是天竺国的特使，对你接待赏赐都不薄呀，你怎么竟敢胆大妄为，做出这种事儿？你别忘了，这是大宋朝的国土，这在朕的年谷之下，你竟敢做出这种事儿来，难道说你就不要性命了不成？ 文彦博臣在，替朕密旨，召武成兵马司迅速出动军队，命徐良、白玉瑞等人配合缉拿古月，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跑了，然后交到三法司严刑审讯。臣谢主隆恩。文彦博一想，还真不错呢，这皇上还是比较圣明的，我就是求的这句话。老头子谢恩之毕，刚要走，这位梅娘娘在旁边说话了：“要陛下且慢。”皇上一看这梅娘娘说话，他都高兴。卿有何本奏？陛下使不得呀！你想想，那燕光大法师乃是我父王的替身，道德高深呐、啊，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呢？他再糊涂，他也不能跑到大宋国朝来抢劫罪犯。再者一说，白云瑞和徐良他们缉拿的这些罪犯又跟我国大法师有何关系呢？他接他们又有什么用呢？这简直是一派的胡言呐、啊！会说的不如会听的。方才我这么一分析，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
哦，那你说说怎么回事？
肯定是白云瑞和徐良这些人没把罪犯抓住，或者呢抓住几个替身，根本就不是国家严拿的那些要犯，他们恐怕交不了差，故弄玄虚演了这么一场戏，嫁祸给燕光大法师，往上说破坏了两国的关系，往下说他们能减轻罪责呀。陛下绝无此事，请您收回成命啊！倘若派军队捉拿古月法师，这要引起两国的争端，后果可不堪设想啊。
嗯，有理。
司隶仁宗一琢磨，真是这么回事，那英光大法师古月跟徐良他们毫无关系，他接囚车干什么？这简直是近似荒唐啊。
仁宗想到这儿，刚才说的话不算了，沉着脸对文彦博说：“爱卿，你告诉徐良、白玉瑞，让他们暂时回归开封，听候处置。朕非要弄一个水落石出不可。不过今天不行，改日再说吧。”
文彦博一听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皇上，说话不算呐。再者一说，最可气的就是这个梅贵妃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刚进宫才几天，你就破坏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啊，实属可恶。
老头子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儿，什么事儿呢？自从这位贵妃进宫之后，皇上对他十分宠爱，对后宫的三千粉黛那是冷落的不得了。他的原配夫人就是温娘娘，温娘娘就是温彦博的女儿。这个人呢非常善良，今年快60岁了，对待仁宗来说关怀的是无微不至，夫妻的感情也甚好，从来不惹仁宗生气。按说他是六宫之母啊，皇后嘛，手中掌握着一定的权力，但是这位温娘娘也有个美中不足之处，没给四弟仁宗生儿育女， 在那封建年代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当老婆的不生孩子，这是最大的没礼。何况在堂堂的帝王之家，因此这温娘娘就感觉到内疚，不敢那么理直气壮。对待三宫六院这些姊妹，她一向都是非常平和的。可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，各宫的娘娘、各宫的妃子没少到温娘娘这哭诉，就说这个梅妃刚一踏进宫门，眼空四海，简直那专横的不得了，除了皇上之外谁他也看不到眼里啊。这些人没少受气，求朝阳正宫给做主。温娘娘一看没办法了，确实也是这么回事，还不敢惹皇上生气。这一天耍着皇上高兴的时候，温娘娘劝说了那么几句，没想到仁宗勃然大怒，夫妻几十年来没吵过嘴，这回这架打的才凶呢。这四弟仁宗插一插把温娘娘给废了，要打入冷宫。后来一看温娘娘哭的太悲了，她心就软了，才没这么做，狠狠地训斥了一顿，一甩袖子回了乐善宫了。温娘娘为这事闹了病了，你看娘娘闹病，当爹的能不关心吗？温彦博进宫探病，屋里没外人，这温娘娘就把经过跟他父亲说了。温彦博敢把皇上怎么样，就劝女儿呗，你也年近花甲了，算了，明明你是一片好心，皇上还认为你争宠吃醋，既然皇上这阵糊涂，你就不要去惹他，别人的话也不要听，要记住和为贵忍为高啊。孩子别哭了，父亲用好言安慰。可是温彦博嘴是这么说，心里能高兴吗？从女儿的嘴里得知仁宗在宫里的情况，心说你六十来岁的人了，你寿星老尿炕，老没出息，你干些什么事儿？本想直言犯君，好好讲讲这个理，又没敢这么做。温彦博就暗气暗憋，后来一想，人家是君我是臣，人家是天我是地，人家是天子，想怎么干怎么干，算了吧，能不说的话就别说了，还把这火压在心里。可今儿个呢，眼见这个梅娘娘在皇上的面前竟谗言，他把前后这个事儿全想起来。老头子也是火爆的脾气，实在压不住，他一转脸质问梅娘娘，请问这位娘娘千岁，你有什么证据说徐良和白云瑞是在演戏？你根据什么说他们没有缉拿正式的凶犯？谁跟你讲过他们找的屁身？娘娘身居九重，对外边的事情根本一无所知，你怎么就这么聪明过人？莫非你结下佛缘了？是佛爷点化你这么说的吗？你们天竺国讲这个，我们大宋是礼义之邦，根本就不讲这个，请娘娘千岁自尊自重，不要在万岁面前胡言乱语。这温彦博说话还有尺寸呢，没说难听的话，可是就这几句话，这梅娘娘就受不了了啊，疼， 粉面通红，脑筋蹦起来多高，哇一声哭开了。要陛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莫非他就是你的臣下吗？这臣下对君主就这么放肆吗？在我们天竺国可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儿。看来陛下能容我，你手下的臣子不能容我，请陛下恩赐一辆香车把我送回天竺才是，我可不能活。
仁宗一看这心肝宝贝儿这么难过，这火实在压不住，啪一拍桌子，我眼巴，你疯了不成？这不是你的大理寺，你不是在升堂问犯人吗？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这是贵妃娘娘，贵妃即朕，朕即贵妃，况且在朕的面前你如此专横，可见你平日的为人了，这还了得？来人呐，带皇上那意思，想叫金瓜武士把温彦博拉出去金瓜击顶。但是又一想，别去，那么做有点过分，因此把这话他又咽回去。来人呐，把温彦博的袍服扒下，官职一撸到底，永不速用。下面去了，还真不错，把官给撸了。温彦博冷笑一声，谢主隆恩，陛下，臣现在变成百姓了，您能赏我一碗饭吃，我就感恩不尽。但是作为君臣一场，有话我不能不讲啊！您熟读历史，这殷纣、周幽这些暴君的事情，您可不要忘了。周幽王楚暴死，一笑而失天下；殷纣王楚妲己之乱了。摘星楼引火自焚，陛下前车之鉴你可牢记莫忘啊！刀，这回四帝仁宗真受不了了，心说温彦博你可够损的，拿我比纣王比周幽王啊，你可把我骂苦了，真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啊！既然这样，朕对你还留什么情呢？来人，把这老东西给我捆出去，金瓜击顶，打！黄金武士从外边冲进来，不容分说，把温彦博袍服扒下，绳捆上边就拖到外边。这温彦博呀，明知道活不了了，老头是破口大骂，他不敢骂皇上，骂这梅娘娘。你不是好人，大宋朝好端端的江山就败在你个狐狸精的身上，天哪，怎么派下个九尾狐狸到了东京汴梁呢？我死不足惜，可惜这大宋的江山完了，完了。这金瓜武士啊，对这老头子印象都挺好，不忍心下手，举着这金瓜在这直哆嗦，希望在这会儿皇上能收回成命。可仁宗呢，脑瓜一撞个，又有点犯犹豫，如果他再说一句打，外边就得下家伙。仁宗在心里七上八下的，这个字儿就说不出来，这么一犹豫耽误功夫了。方才报事那个太监温长顺在旁边，一看哟，坏三朝元老性命要丢啊，他朝冷子跑出去了，撒脚赶奔后宅门，往外一看，
徐良、白云瑞、房叔安、蒋平、展昭还在这等着呢。人们急得眼睛都蓝了，眼看日子要落了，怎么温的人还不出来？这老头办事干净利落，肯定有特殊的原因。正等着温长顺来了。各位，你们等着急了吧？
啊，请问老太监，翁大人在什么地方？陛下在什么地方？
哎呀，可不得了了！你们可别说我说的，这件事倘若被皇上知道，我这条命可就没了。实话对你们说吧，温老大人触怒天颜，万岁勃然大怒，已经要把他金瓜击顶了。五位呀，你们快走吧，别在这等着了，快给温大人的家里送个信儿，准备棺材收尸吧。啊！这五位一听，当时惊呆了。房叔安把大脑袋晃，他妈的什么皇上，他妈狗屁，这纯粹是无道的昏君。我干老，咱可不能看着不管呐，那温老大人可是国家的忠良，而且为了咱们的事情把命搭上，咱们于心何忍？无论如何，排不如何，想什么办法也能救他不死。我今天，房叔安拉出小片刀往里就闯，让蒋平给拽回来，兵把揍他俩嘴巴。
大胆，房叔安呐，你这是什么地方？
这不是攻山破寨，这不是打三教堂和三金斗，这是皇宫啊！你手拿凶器往皇宫里错迈一步，你就犯下了抄家之罪呀！
有理可以讲，也不准动用兵器，你懂吗？
你要这样做，不但我们都得受你的牵连，连相爷也得受牵连，我们这些位是一个也活不了。